书接上文，联络处的王世新王同志深入下层，接触普通的老百姓。根据这一指示，他来到铁路货运站，跟这些装卸工在这儿坦诚的交心。他乐呵呵的向众位师傅自我做了介绍。众师傅一听，哎呦，还有这么多新鲜事儿！我们一天到晚当驴做马，光顾了干活了，就这么忙活都吃不饱肚子，哪知道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呀？闹了半天国共要和谈呢，绥远马上要解放了，不打仗了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大伙也没心干活了，兴高采烈的在这议论了半天，就像过节一样，人人咧着大嘴，全都乐开了。其中啊，有一位装卸工人就说：“哎呀，咱们吃两条线的，铁路就是咱的命根子，谁不盼着早日通车呀？”另一个说：“对呀，再不通车，干咱这行呢，就得活活饿死，哪有铁路分家的？一半归共产党，一半归国民党，中间给卡死了，这样一通了车，这有多好啊！”王世新看着众位师傅说的热闹，也跟他们说：“大家说的对，要想让他早日通车，还得靠咱们大家共同努力。一方面要爱护铁路设施，防止坏人破坏；一方面要不听信谣言，坚决贯彻和平协议。大家说对吗？”“是怎么回事？”“对对对，您说的太对了。”大伙一边干一边说说笑笑。等把车装完了，这时候已经到了中午了，众人都下班回家，许多人都亲切地邀请王世新一块儿回家去吃饭。王世新是一一谢绝。哎，他转身刚要回联络处，就在这时候，在旁边过了一位老师傅，就是那陈头陈师傅，过来一拉他的衣服：“小王同志啊，上我们家坐坐好吗？我有事儿跟您说，还相当重要。”“是吗？”王世新不好拒绝，从车站要了电话给联络处，跟潘部长通了一下电话，把情况简单的做了个汇报。潘部长从电话中告诉他：“那你就去吧，仔细听听他们有什么事告诉你。”“是。”王世新呢，跟着赵师傅路过包子铺的时候，进去买了2斤羊肉馅的包子，又在杂货店买了一瓶白酒，一包花生米，跟着陈师傅一块回的家。这陈师傅的家呀，离车站不远，这个货站后面有一条街，是铁路工人住的大杂院。一到了这个院里头，王世新马上就想到自己的童年呐，跟眼前的情景几乎是一模一样啊。虽然这个大杂院里是乱七八糟、脏兮兮的，有许多小孩跑来跑去的，看着那么讨人喜欢，王世新就想到自己小的时候不也是这个样子吗？哎，他们家住在济宁，这地方就好像济宁的重现一样。这陈师傅住的很简陋的是两间土房，外屋盘着锅灶，堆着柴火，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还有口大水缸，屋里盘着一盘土炕啊，倒是挺宽敞。这陈师傅拽过一张小方桌放在炕上，切了一盘猪头肉，端上一碟花生米，请王世新脱鞋上炕，然后叫过自己13、14岁的闺女，就跟她说：“丫头，去把你杨叔叔请来，叫他快点来啊。”哎，小女孩答应一声，去请人去了。这王世新呢，客随主便呢，越随和越好，脱了鞋盘腿往炕上一坐，跟陈师傅来了个面对面。 时间不大，就听见外边脚步声音，那小女孩把杨师傅给请进来了。这杨师傅也是一位老工人，长得大个，长方脸，身体瘦高瘦高的，穿的衣服很破旧，看上去人很朴实。进屋之后打过了招呼，就坐到右手边。这主人陈师傅端起杯子对王世新说：哎，这位杨师傅是我们公务段的寻道工，老杨，老杨啊，这是我新结识的一位小朋友啊，姓王啊，叫王世新，小王同志。两个人握了握手，紧跟着陈师傅又说：人家是华北局驻咱们归绥联络处的人呢，哎，那是咱们绥远省主席请来的贵宾，今天被我请到家里来，哎，咱老哥俩敬小王同志一杯好吗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本来这王世新不会喝酒，为了应酬，勉强的那么抿了一口，然后把酒杯放下了。陈师傅，杨师傅，哎呀，多谢多谢啊！方才在路上您不是说有要紧的事儿告诉我吗？究竟是什么事儿？您说吧。陈师傅还挺神秘，不慌不忙的把酒又满上了。不急，咱们再喝一杯啊，喝完了我再说。放下酒杯，他跟王世新说：小王同志，刚才看你上跳板干活，你这身手真有两下子，你过去也扛过大个。王世新一笑：是啊，我父亲也是铁路工人，因为家里的穷，孩子又多，我18岁就开始扛大个，后来才上的学，放假回家还得扛大个挣学费，都是生活逼出来的。哦，怪不得呢，有人说的对呀，人的本事就是逼出来的，从古以来人有享不了的福，可没有受不了的苦啊。啊，看来你也是苦人出身呢，冲这一说，咱们再干他一杯。可王世新呢，滴酒未沾，就表示表示样子而已，接着问这杨师傅：您怎么不喝酒啊？杨师傅没喝。这杨师傅微微一笑，拿起酒杯在鼻子底下很贪馋的闻了闻，哎呀，不行啊，本来想喝，但是今天晚上是夜班，这玩意儿喝酒误事啊，我们要求的很严，因此我再喜欢我也不敢喝。王世新知道这是铁路老工人最良好的职业道德，用他们的话说，下了班怎么喝都行，上班之前必须滴酒不沾，手里的信号灯虽然不到2斤重，别忘了人命关天呢，这不是闹着玩的。王志新非常尊重地说：杨师傅是寻哪段路的？杨师傅闻听低下头啊，慢慢地说：我是从白塔车站到归绥东，从归绥东到白塔车站，整整12里路。别看才12里路，我呀整整走了10年呢，每天24里是风雨无阻，这段路上每个岔道，每个道钉，路旁的每棵草，我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，谁要是今天动动他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王世新看看陈师傅这会儿的酒喝的差不多了，就问陈师傅：您该说了吧？陈师傅这才说：对，该说了。他把酒杯放下，看了一眼杨师傅，很郑重地说：老杨啊，你说吧，我嘴笨，怕说不清楚。被请来这位老杨师傅把脸扬起来，沉思了半晌，一开始啊 还有点犹豫不定，后来仿佛下定了决心，一咬牙，行，我说，小王同志，这件事儿如果不是老陈把你带回家，我是绝对不敢说的。说这之前呢，我再絮叨两句。杨师傅的脸上突然有些愧疚之色。哎呀，别提了，我和老陈呢都是从山东老解放区跑过来的。老陈是1943年加入的共产党，他还是个共产党员。我呢在村里还是个民兵，后来因为害怕还乡团报复，通过朋友介绍跑到绥远这儿当了铁路工人。今天见到你，我们又算见到了组织啊。哎呀，羞愧难当，羞愧难当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俩人身上都有污点，都算得上是逃兵啊。老杨啊喝了口水接着说，这个情况如果联络处不来，我们俩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好。是这么回事，铁路机务段长姓康，叫康玉喜，这个姓康的据我们两个所知就是个老牌的中统特务，从今年3月份开始他就唆使一批特务给各个段的骨干工人开会，还到黄河南面的村子里办过训练班，要工人们加强合作，一致反对共产党，反对和平起义。最近一段日子他听说绥远和平协议已经签订了，共产党的联络处又要来归绥，这下子他真急了眼了，跟他手下的人说要狠狠的干他一家伙，给共产党来个下马威。王世新听到这儿，心里头一沉，知道这个情报是相当重要，就认真的听，把脖子伸出多长来。您接着往下说。哎，说这话是前天吧，他召集了20几个特务和一批铁路工人开会，要在明天夜里12点炸毁归绥到白塔车站间的有个铁路桥，想把这铁路桥给炸了，然后逃往大青山去打游击。他还威胁说，凡是来参加会的都得走，谁要不走就杀掉谁的全家。他又说跟他能坚持1年半载，第3次世界大战一爆发再回铁路，我们就是他妈的开国功臣，每个人都能受重赏。哎，王同志，你说这情况严重不严重？够严重的。王世新听罢激出一身冷汗来，他睁大了眼睛紧紧盯着杨师傅就说，我杨师傅，您说这话可千真万确，不能有半点马虎，这么大的事儿有一点差错可了不得，一点也不带错的，这情报是非常可靠，再加上非常可靠。昨天晚上白塔车站的巡道员告诉我，特务们已经把准备好的炸药锁在了白塔工房压道车上边了，明天晚上10点半就出发。杨师傅说到这儿咽了口吐沫，紧张的要命，还回头看了两眼，接着又说，他们分派我和另外一个巡道员担任监视四周的情况，一有情况就打开红灯尾号给他们送信儿，都安排的妥妥帖帖的，这还错得了吗？哦，王世新想了想果断地说，杨师傅，明天晚上您呢照常巡道，他们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办，只要他们的人员一到齐，你立刻打开红灯，记住没，他们的人员一到齐，你立刻打开红灯，我们以您的红灯为信号开始抓捕行动， 要把他们一网打尽，听清了吗？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杨师傅兴奋地抖了抖肩膀，一下子露出来解放区民兵勇敢的神态。这一高兴也忘了什么规矩了，把眼前这杯白酒举起来，烟脖咕咚全喝下去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第二天晚上10点，由警卫处的处长魏景林率领着一个加强连，已经把二道桥包围的是严严实实。咱们再介绍介绍这二道桥啊，它是一条山洪啊冲出来的大沟上架的桥，桥的跨度有10几米长，桥中间有一座2米多高的水泥桥墩，大桥往北溯沟而上，可以直接进入大青山，大桥南面则是一望无际的红柳林和庄稼地。晚上8点，王世新和陈师傅身穿铁路工人制服，坐在车站东边的搬道房里，全神贯注地监视着桥上的动静和白塔车站的灯光。也就到了10点左右，白塔车站的方向突然出现了一盏铜钱大小的黄色灯光，一晃一晃的向桥头蠕动走来。陈师傅一看呢，就有点紧张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老杨从白塔巡逻过来了，注意啊！”王世新和陈师傅屏住呼吸，注视着那灯光。1分钟，2分钟。灯光用了整整1个小时的时间，终于挪到了桥头上。再看王世新和陈师傅，就觉着泰山压顶一般，身上都被冷汗给湿透了。杨师傅走到桥头，突然不走了，只是站在桥头，打开绿灯，向白塔方向晃动。陈师傅一看就说：“这是给白塔特务报信儿，说桥上平安无事，炸药车可以出动了。”哦，果然不到5分钟的时间，一辆压道车悄悄的从白塔方向慢慢的开过来。等来到桥上，这压到车上的灯光依然打得雪亮，3个跟车的特务从车上跳下来，准备按事先安排的计划往桥墩上安装炸药。正在他们搬运炸药的时候，杨师傅突然高举红灯向四面晃动，随着红灯亮起，一颗白色信号弹突然升到上空，啪嚓，把这桥上桥下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呢。桥下的特务瞬时间就慌了神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发一声喊就炸了窝了，像疯子一样是四散奔逃。桥上的3个特务愣了一下，顿时明白过来了。一个特务尖着嗓子就叫：“这小子是共产党的奸细，把咱都给卖了，他妈的了，这给我开枪打！”啪啪啪啪啪啪，那枪声是立刻响如爆豆啊！杨师傅一见，立时掉头就跑。由于太紧张，他手里的红灯一直也没来得及关上，所以不管他跑得多么快，他跑到哪里，特务的子弹一直不离他左右。单说王世新还没来得及多想，陈师傅已经一个箭步跳出搬道房，大喊了一声：“老杨，快丢了信号弹！”随着喊声，他飞速地冲过去，抓住杨师傅手里的信号灯就往路基上扔。刚扔下路基，陈师傅已经身中数弹，无力地倒在了地上。此时 联络处这方面一个加强连接开了火，正面是四挺机枪玩了命的开火，子弹跟泼水差不多少，把特务们打的是哭爹叫娘啊。与此同时，警卫处长魏景林命令战士分两路对敌人进行包抄。要说这帮特务本来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，一个个这个素质也不能算太低，可今天倒了大霉喽。怎么呢？原来这帮特务为了保持行动的轻便，全都是带的手枪。你想这手枪的距离多近呢？在50米之内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。可今天谁给他这机会？那四挺机关枪一阵的突突，把他们全都给撂倒了。还有的带口活气儿的，也全被包抄的战士抓了俘虏。咱这么说吧，这次行动潜伏的铁路系统中30多名特务是无一漏网，全部被打死或者被俘虏。要说这可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啊！可经历了这次行动的小伙子王世新却像变了另外一个人，原本他爱说爱笑的，现在却变得是沉默寡言。大家对王世新这次行动的表现都非常满意，尤其是潘部长，一提起小王这次行动，脸上就浮现出掩饰不住的笑意。是啊，联络处进驻还不到半个月，就协助归绥警备处破获了一起大案，把潜伏在铁路地区的30多个特务一网打尽。而且经过这次行动，大大的振奋了人心，铁路工人要求全线通车，和平起义的呼声是日益高涨，这谁不高兴？其实让潘基文部长最高兴的还不只是这些，王世新身上那种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，善于联系群众的本领，让他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苗子，所以他对王世新表扬是很克制的，对他的喜爱也不流露在脸上。他认真地帮着他分析了这次行动中不足之处和处理紧急问题的方法，对于王世新的变化他也是非常理解的。因为发生事情的那天当晚，当王世新跑到陈师傅身边的时候，陈师傅已经躺在血泊中起不来了。他和杨师傅借着信号灯的光芒看见陈师傅已经昏迷过去，顿时他是心如刀绞。